下面33章啊，也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啊，各位，我们后面下一次会更讲得快，就是曾经说过的，我们就不会去多提了哈。33章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在第三章以西结书3章和18章类似的主题都出现过啊。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罪，原文作血哈，他的血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这血就是死亡，也就是他死要自己负责任。当然说罪也对了，因为他的死是他的罪造成的。第五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了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然后下面讲到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还是温习一下哈，神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救人，神真的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人不要下地狱，不要灭亡，总能够得救。那么包括到神使刀剑已经要临到了，这里哈都是像33章这种经文都是预定论和未定论，神有绝对的权柄不改变，和一切都可能改变，这个圣经两大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很好的经文。我们一再讲过，神预定，但从人来看都是未定的，神一切都定好了，但从人的经验来一切都没有定好。从神那边来讲一切操之在神，从我们人那边来讲一切操之在我们不知道，包括我们人自己的反应，这都是真的，只是神的预定，神的权柄是一个基础，我们从这样来了解那些不定的就很好。我使刀剑临到，这个在以西结书14章就已经讲过了，我使刀剑瘟疫临到，临到神定这样，那还有什么话讲？ No， 神定这样，神只是使刀剑临到，你怎么知道神的定一定要临到你的身上呢？你又怎么知道在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在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悔改，而神的预定是在那一秒钟之前离你只有1公分的时候因你悔改刀离开了呢？神只是大概说啊，有这件事，这件事会临到，临到了以后你该有反应，当然你的反应也在神的预定中，不过你自己不知道，你就是听神的话吧。好，显然你看看当刀剑要临到的时候，这些人受到警戒了，不过受到警戒就是要选一个守望的人，就好像说也就是说其实这还不太够，也就是说现在有敌人要来了，我们现在听到征战的风声，那敌人什么时候来呢？我们要选一个眼力最好的，在最高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敌人来，然后吹号警告我们。各位，为什么这个反应不是最好的？这应该是最好的啦，我们要防一下有敌人要来了，不是最好的，因为在后面我们就有看到，你看到敌人来防范敌人，你应该在更早的时候你要设立一个更好的守望者。你不会设立的，是神帮你设立的，那个设立的不是看到敌人来了没有，是看到你是不是在犯罪。各位，敌人会来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需要的守望者不是敌人来了才说哦，有没有敌人来了我们要防敌，那太晚了，你应该先听守望者的话。那最早的守望者就是不要得罪上帝，免得敌人会来。看敌人来的守望者已经太晚了，看我自己是不是得罪上帝，而我愿不愿意听，那才是对的。不过就算敌人要来的时候，还是守望者可以发挥他的功能，他要吹角警告啊。那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守望者会不吹？因为守望者吹的时候会被敌人一箭射死啊。那我们赶快又把守望者形容成或者是连成牧者先知吧。为什么牧者先知不去警告他的百姓？因为如果你老实的把你的会众责备了，你会被开除的啊。各位，我们不要进入现在教会的争执哈，到底是牧师错了，还是长职错了，还是会众错了哈？大家都有错哈，我们先不要去检讨我们的牧师或我们的长老、执事或会众。我们现在我真的完全不再谈现在教会的状况。当然你们要联想我也没有办法哈，就是我也完全承认很多可恶的牧师、可恶的长子、可恶的会众都有哈，大家都该挨打哈。但是为什么守望者不吹角？那就是那个守望者怕自己受到伤害啊，守望者怕自己一吹角被一箭射死啊。那这是敌人来了，我们说早一点的话，真正的守望者应该是平常的牧者，他看到羊群走错了，神要差遣狼来了，他就告诉这些羊群要悔改。当然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牧者的责任不是只是提醒你错了，牧者的责任还有正面的教导等等啊，那些都是。好，那么所以其实一到六节和七到九节后来都连在一起了。你到什么巴比伦来了、亚述来了，那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你在巴比伦、亚述来之前，你有没有先对你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应当如何敬畏上帝，如何和听神的话？好，人子啊，我设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以西结是不是在守望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呢？以西结在他在以色列的时候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没有警告以色列人呢？神那时候有没有给他那工作呢？以西结书里或者圣经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记载。他的工作开始是已经被掳去，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亡国，因为有三次被掳嘛。以西结我们已经讲一开始就被掳去了啊。那我们也不要讲什么时候了，在任何一个时候，甚至在大卫的时候就有守望者，拿单就是守望者。大卫自己也是自己的守望者，可是我们常常替别人守，自己不会守，不会先去警告自己或警告别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八节，那就是最早的守望者该做的事了。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各位看到没有？这是预定论的，这是神的权柄。神说必要死，这是必死啊。 No，这神的预定，你只知道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预定到，你应该听到耶和华说你必定死。那耶和华说你必定死，你是不是就一定死？那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耶和华预定不是你听了以后悔改了，耶和华说哎呀，其实我的预定就是借着这句话让你在两分钟之后悔改就不死，也是预定好的，不过你并不知道。我对恶人说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我说这句话会被炒鱿鱼耶，我说这句话会被长子会开除耶。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很怕的，我说这句话人家会说你还不是一样，你为什么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别人？你还不是有罪？各位，这都是下流无赖的人用圣经的话拒绝别人对你的提醒的一种下流的做法。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人家讲我们的过错，如果是真的，就虚心受教吧。不要说你眼中一大堆梁木，他眼中是有梁木，但如果你用这句话来回他的话，你眼中已经没有梁木，因为你已经没有眼睛了，就是一根梁木了。可恶啊！好，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是牧师乱骂人啊，借着一些东西在骂人，或者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管牧师或长子，我们都有掺杂的一些动机，有的时候是真有掺了大概一层半层关心人爱人，然后有六层七层是报复，有两层三层是什么什么的都可能有了。我们不必太分析仔细，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 真是一方面被主的宝血洁净，一方面被圣灵引导我们说正确的话哈，对不对？你在警戒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讨厌这个人，有的时候你是遵循上帝的话，有的时候你是爱这个人，有的时候是三个都有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了。你不去警戒他，就我们再一次想为什么不警戒？如果是到前面就是第七节以前的，其实就是时间上是后面，敌人已经来了，你不想吹角，免得被敌人射死。那在这里解释就是说，你一开始不想警戒，免得，哎呀，干嘛骂人，被人家责备呢？哈，啊，各位小心啊！你也不要听我讲这话就一天到晚去骂人了哈，那又是错误的动机啊！你真的要求主帮助你啊。第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各位，我看这些经文里面哈，我不知道，但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是比较悲观的。就所谓比较悲观的，我们谈两种哈，两种情形。一个就是这个守望者他会不会警戒人？那我看到比较悲观的好像是他不警戒人以至于被耶和华消灭的经文好像多一点，比较少他警戒人然后他自己没有被消灭。就是警戒守望者好像有的时候犯错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悲观的就是被警戒的人受不受警戒，好像也不受警戒的情形多一点。有的时候会提到，哎呀，如果恶人被警戒了他就悔改了啊，我就赦免了。可是在七到九节里没有这个情形。对，七到的起码在第九节那里哈，讲到说他好像不转离。那也许因为这样我们就也不太想警戒了哈。好，这我们不必去分析它，我们就知道说，你要警戒人。